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九九五，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哎，到十二月中的时候呢，我们呢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好像这个雪片那样飞来啊，继续有很多的问题，很想我们也很想回答。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努力的问题啊，他就说万峰，姚谦牧师你好，如果有机会讲一下试探跟试炼，那试探是不是过程？战胜了试探就成为这个试炼呢？遇到试探就是魔鬼的作为呢？
这个问题呢都是常常有的，是不是我们已经过去回答过？
哎，对了，我们十月二十六号的主啊九九五回答过，所以呢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字根呢哈，我们呢这样解答了呢，就是最简单的解答，详细的回答呢就听回十月二十六号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回答的问题呢，真正的第一个呢是来自仰望弟兄，他就说呢，我就是那个之前一连串提了五个问题啊，那我都听到这个回答了，但是还是有问题想这个啊请教一下。先说明一下，这些问题对我的信仰没有影响，我也深信呢神的愚昧呢比人智慧，那但是我想不明白也是正常的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有答案就更好了。那就是还是那个问题，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呢拉合跟路德的年代的问题，虽然我也知道圣经说生谁不代表是直接的一代，但是为什么后面在马太福音里头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呢？
那这些年代的问题呢，这个仰望弟兄其实连圣经学者呢都不一定呢完全很完美的回答你。那么这个牵涉到拉合跟路德年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的问题呢，我们过去说他有十四代，其实这个十四代呢有圣经专家呢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表达，因为如果你严格去来数算呢，不完全是十四代的，可能他为了完美的缘故他弄到全都是十四代。另外也有说什么人的名字啊，大卫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圣经这个十四这个数目字等等。那么我觉得呢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不重要，好像你这样问看来看去都好像不明白。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在于象征性而多于它的实际的那个最实际真的十四的那个，
因为我们说这个谁生谁呢，过去我们已经回答过犹太人这个家谱啊，谁生谁不一定那个父生那个儿子那个后代一定是他的儿子，连他的孙子也是按这个谁生谁呢就套进去。所以有人说这个家谱有一种缩略性，就是缩短去浓缩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是有这个影响，所以你也不可以完全数算那个王生那个王隔了多少年，其实这个呢也有问题在计算这个家谱。
还有是世纪那个时代可能就几百年的时候，为什么只会这个拉合就是生了两代三代以后就到耶西呢？没可能，因为那个年代的年纪没有那么长。那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算法呢，那个肯定是跳过了，他只保留了大家熟悉的名字，因为他的目标呢是为了让那些后面的人看见耶稣都是这几个有名的人的那个后代，那他是抽了那个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啊。那所以呢他问的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呢第二条问题，就是士师记里头呢他说亚伦的孙子 菲尼哈好像在二十章里头还活着了，是不是有300多岁呢？整个士师记里头他还是在管理着吗？
对，这个问题跟刚刚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拉合的问题也类同，因为如果你按他的问题是士师记20章27到28节哪里提到说亚伦的孙子叫菲尼哈，但是这个菲尼哈如果你真的来数算呢，他到士师记的年代已经差了
200多年、
可能两三百年了，所以这个菲尼哈的年代是你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就跟我们刚刚回答这个一样了。可能有几个可能性呢，他是同名的人物啊，
哦，好像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
好像在耶稣的年代，耶稣如果你没有基督在后面呢，耶稣这个名字在耶稣真的耶稣基督那个年代有不少人也是叫耶稣嘛，所以你也不可以说哎，这个腓尼哈一定就是亚伦的这个孙子，吉介的孙子，可能是同名的人啊，这个是一个
可能性。你看这个不是马丁路德金吗？有一个叫他的爸爸也叫马丁路德，然后他的那个孙子也叫马丁路德。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直到我18、19岁的时候，之前我都以为马丁路德金跟马丁路德是同一个人。
哎，这个就是你不是历史博士了吗？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是这样。
哦，OK 算了。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菲尼哈可能是两个人。
对，这个菲尼哈可能是同名的不同人。另外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圣经的年代，你也不可以不接纳一件事情。这个抄写的过程里面可能有错误呢，当然你说哎呀圣经完全没有错误，圣经无误论嘛，但是这个呢可能性是存在的啊，因为抄写如果一不小心这个名字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还是觉得有时候呢腓尼哈这里呢特别提到他是祭司的后裔呢，这个也有某种情况里面是象征的意义。如果你说哎呀圣经明确说这里那个菲尼哈真的是亚伦的孙子，但是这里如果你说四世纪还是这样说呢，这个可能就有象征的意义了。
嗯，甚至呢我觉得呢，因为四世纪也不会是当代的那些人写的嘛，包括摩西五经就算是摩西写，他也离亚当差了好几百年呢。你想想他不是现在有电邮记录，不是有很多的我们今天的工具可以给我们记录，他当时都是口传的，所以呢那个的差异呢我们很难用一个学术文章的角度呢来解读啊。
还有如果你这样辩论呢，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是不是在诗篇里面所有称大卫的诗篇一定是大卫写呢？因为那个是大卫王的后裔所写也可能，但是也套全数算是大卫的诗篇。
圣经那个年代呢，包括旧约跟新约呢，很流行一个托名书信的那个的特色，就是当时他就接着例如姚谦牧师回信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也是万封代笔。
嗯，你比我更棒，所以呢是应当用你的名字不用我的名字。
有些时候你回信也是我代笔，所以呢你放心，所以不一定是真的是大卫写，但是这个大卫可能是一个团队，甚至你现在认识的万峰跟姚谦，我们也是一个团队，背后我们有很多同工支援呢。
可能有一天所谓是大卫姚谦复合体啊，来回你的这个问题了。
好，那继续他的问题了。之前呢他也是问这个忏悔录的问题啊，我们也很难回答得上，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他问到底耶稣是不是被造的哈？
主要是说奥古斯丁这个神学家教父呢，他忏悔录里面第7卷最后一章有对耶稣的描述呢，他说他的用字说使用了创造一词来表达耶稣跟上帝的关系，他就是不服啊。我告诉你，奥古斯丁是人，虽然他是有名的神学家，如果他有错误那又怎么样呢？你看他的书，你觉得他用创造一词来表达他，这个是他的自由啊，这个是第一点。那么另外呢，这个是语言表达，在奥古斯丁的年代这么远古，他用创造一词是不是有很多含义跟我们今天所表达的不完全一样呢？一般来说呢，创造跟生出就好像比较近，但是如果创造是不是生出呢，就跟圣经耶稣是从父而生 啊，出来呢，这种呢就有一点的不同了。
我反而如果真的他写出生呢，我就觉得奥古斯丁是错的，因为呢，在公元325年呢，已经有尼西亚信经说耶稣是生非造。那但是他是活在公元400多年的人，他没有可能，尤其是这些哲学家呢，没有可能是错这些关键的位置的。但是早期教会呢的那些的信仰呢是五花八门的，因为呢大家都是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大概理解当时的人的争论。
那这个呢那个万峰刚刚说，哎，他们300年400年已经差了100年不同，哎，我不这么了解这个年代，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就算是神学家今天多威风啊，他多研究，他也有错误的可能。所以奥古斯丁刚刚万峰说有错误可能，这个一定是有可能性，你不要完全觉得，哎，这些有名的神学家他一定没有错嘛。另外呢，这个问题不单是你提出来，可能后世带来呢念他这段经文的呢也产生后世的争议，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咯。
所以我鼓励你写一篇论文，这样仔细的研究对照他不同的文献，不要单看这一本书，你要看一个人完整的思想，你要看他所有的文献的对照。
姚谦已经老了，请关风
也去专门找这些书的注释，看看那些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那个注释怎么写，
对，
怎么解释。
我们不是奥古斯丁的专家，
我们不是这方面的学者啊。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的元首基督坐在全能圣父右边，这份荣耀使我们得到什么益处？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第一，他借圣灵将属天的恩赐赐给我们这群做他肢体的人；第二，他借他的全能又使我们在一切仇敌面前得蒙护佑。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基督掌权代表，他可以发福利了，他通过圣灵给我们这些小伙伴送来了各种天上的好礼物，让我们也能沾上天国赐下的爵迹。但是这些爵迹不是用来给你通关的，而是要用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努力传福音，努力见证掌权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了。其次，基督的全能就像你的保镖，他帮我们在各种敌人面前得蒙护佑。这些敌人可能不是外星人，而是生活中的压力、烦恼和面临的挑战。想象一下，基督赐下金钟罩、铁布衫来保护你，让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有狐假虎威的自信。哈哈，因为能力不是在于我们，而是在于背后的基督。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生活手中的疑问随风飘荡，随风飘荡，圣经里的难题无处安放。呜，教义内的冲突脑海闹翻，就让姚谦王峰与你来谈。良友电台把问题解答，只要敢问不用怕尴尬。这出之不法把疑惑转化，活得更像基督，让信仰升华。主啊，救救我，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继续问我们的圣经问题。那今天呢，我看到一些的圣经问题呢，就是来自8340的，他说读到104篇5节，还有这个约伯记38章的时候呢，就看到神将地呢立在根基上，这个根基是在神的能力上面建立的，还是这个地土上，还是真正有根基呢？
哇，这个问题如果我不看圣经或者说参看他诗篇一零四篇约伯记三十八篇呢，我也不晓得怎么回啊。因为这些问题呢，你说是牵涉到神自己的创造，虽然我们说是经研经看圣经解经，其实这些问题最后都是神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符号啊，地立在根基上，那个根基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地球的地核呢？还是建立在神的那个整个创造的那个根基上面呢？两个都可以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两方都可以，神的能力就是地的根基。那么你说地上有真实的根基吗？确实也有啊，因为那个是神所立的嘛。所以呢，一方面我觉得诗篇一百零四篇五节也好，约伯记三十八篇也好，还有诗篇二十四篇也是说啊，神啊，地上一切所充满的世界在和其上所有的都是神的创造嘛，所以这个是表达神的能力，而且他是真实的，他所创造的立的地也是真实的。那么还有另外的理解，说神创造的时候将 把地立在水面上，
创世纪里头啊，
一章就开始九节就这样说了。
对啊，
那么约伯记二十六章七节也说，神将地啊，这个很特别了，神将地立在虚空之中，
也有道理啊。如果我们现在用地球的角度来看，在太空不是
虚空
吗？
空空
当中有个球，就是我们地球啊。所以，可能你看到那个地的概念是不断的转变，反而那个根基不是那个在转变，而是那个地的定义是转变。如果在水面上的地，在这个地图上的根基的地，或者在虚空当中的地，都是如果用现代的看法，就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呢。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八三四零的问题，他呢就问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七节，它是什么的意思呢？那我们读一下这个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七节啊，他说呢，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
对啊，这个其实呢，上下文里呢，六节跟八节呢，我们好像很不容易连起来。有另外一个翻译啊，他说我们的骨头呢散在阴间门口哦，好像人耕种劈开的地，怎么样翻都好。这个呢，其实从大卫的意思，从整个诗篇上下文里呢，这个诗人呢，他在一个绝望的、沮丧的光景里，那么
阴间是不是还有门口呢？
哎，这个都是 symbolic 所谓象征性的嘛，
符号
而已嘛。所以呢，这个呢，你的理解就是诗人感到无助跟绝望，他盼望得到神的拯救，诗人也相信神有拯救，是这样的理解咯。那么我们的应用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多场合或者说状况都是无助的。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无能为力的，在这种状况里面，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七节呢，就是在绝望里面还有希望的一种经文，一种心情的表达。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刚强的问题啊，他说为什么新约圣经里的头没有说到神是耶和华神呢？
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那么这个希伯来语呢，在新约圣经我们说是主要是希腊文语言写成嘛，所以希腊文里面没有对应这个耶和华这个翻译的文字，这个是语言的因素，这个是第一点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在希腊文化里面呢，他们惯用主啊，这个主人这个主这个用字来代替他们所崇拜啊仰望的神呢、啊、诸神明。所以呢，保罗书信也好，或者说新约里面呢，大部分都按照希腊文化他们容易明白来表达啊，用主。所以呢，主耶稣这个主这个 Lord 这个用字呢，就是这样回事了。
但是会不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不太愿意说这个神的名字，因为神嘛，他们不会随意说的嘛。
这个当然也一般都
那样说的，
一般都是这样说，他们不直接因为敬畏神呢，避免冒犯犹太人呢， 犹太人文化里面不直接来提神的名，这个也有一定的因素。那么我们说语言的因素也好，文化的因素也好，还有神学的因素，
还有用一个圣经喜欢用主神或者主上帝这样去描述，
这个因为圣经呢，新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看福音书很多时候呢都特别来重视，哎，主跟父神，神的儿子跟父神的彼此的关系嘛，所以呢这个用主体现到神的属性啊，所以这个也是神学的因素。三方的因素来回你这个问题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基督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带给你什么安慰？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的在临和审判，使我在各种的忧伤迫害中还能够能昂首仰望主，因为第一，基督曾经献上自己为我接受神的审判，除去我一切的咒诅，并且还要从天降临做至高的审判者。也因为第二，基督要将他与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到永远的刑罚中，却要将我与一切选民都带到他那里，一同进到天上的福乐和荣耀里。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首先啊，基督未来要从天而降，这就像是我们在等一部超级大制作的电影上映。这次电影的主题不再是耶稣受死的悲剧了，而是他要成为至高的王者，成为终极的审判者。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严肃？别急，接着听。第一个安慰是啥呢？嘿嘿，就是想想基督已经替我们接受过神的审判了，献上自己，把所有的咒诅都给删掉了。这就好比你在游戏里，你所有负面的属性都被拿走了。所以咱们就算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忧伤和迫害，也能昂首挺胸地仰望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打好了基础。第二个安慰更妙，基督要把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都扔进永远的垃圾桶，然后把我们这些小伙伴带去参加一个超豪华的天国派对。在那儿，我们和所有选民一起享受天上的快乐和荣耀。你可以获得 VIP 通行证，直接进场，不用排队。超级赞吧。所以说，基督未来的降临，让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依然能感受到无比的安慰和希望。记得常常仰望主，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带着喜乐的心走下去哦。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收集问题，信仰问题，生命问题，教会问题，所有问题。有钱无事，晚风波西，主啊主咒，良友电台，主啊主咒。
我啊，回答过海德堡的教理问答以后呢，继续回答教会的问题。3585呢，他就说，我们教会没有讲道人，聚会呢都是读圣经，但是有个老姊妹不让读旧约，台上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呢，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在下面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些姊妹就说，哎呀，听老姐姐的嘛。那我说不行，神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因为老姊妹说永远不能念旧约，她还说啊，不能念保罗书信，因为保罗是罪人。
哇，这个老姊妹都听她，就这教会就惨了。那么我觉得你要有爱心，还是继续跟老姐妹沟通沟通啦， 因为他可能都有一点这问题的，我觉得
核心是
他要尊重圣经，为什么只是念新约不念旧约呢？为什么保罗书信不可以念？
核心我觉得这个不是理论的问题，你需要找一个属灵权柄他是服的，那他跟他聊过以后可能会有改变。
对，还是
因为他就不服你嘛，
还
是
沟通。那么你找其他属灵的领袖啊，如果比较成熟一点啊，跟他都是同辈的人来劝他咯。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历史上呢，真的有1000年左右呢，教会是不念旧约的，特别在崇拜里头是不念的。因为当时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欧洲人觉得是你们犹太人钉死了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就不念旧约。
你怎么样变都没作用了，我相信这个老姊妹一定不晓得你说中世纪什么时间不念旧约。你拉这个出来没有？
他的强调就是他只念新约，只念耶稣基督的部分。这个某程度上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教会如果我们的信仰在很基础的环境里头呢，我们主要念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生平，
但是
这个是很扎根扎实的。
也有信徒埋怨为什么牧师长老或者说今天讲台常常只是讲新约没有讲旧约呢？那么旧约不是圣经吗？
他新约也不让保罗讲，只讲耶稣。
我的意思说你怎么说都是圣经，整本圣经我们要尊重，应当平衡的嘛。
嗯，对了，所以呢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他信服的人，能够帮助他解开他的心结，也解开他的对信仰的那个迷惑。我觉得这个姊妹也不算是异端，只是他固执而已啊，所以多点关怀他，多点跟他我觉得最简单，跟他去外面吃吃饭，在饭桌上呢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最后是花朵的问题啊。他说呢我去教会聚会呢，有一个姊妹跟我呢都被教会的负责人责备了，他就说呢，你跟姊妹不要老是让孩子想着去上大学，你核心是要把孩子送去上神学，奉献给神，不要老想着挣钱。那我听了很不舒服啊，我觉得这样负责人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嗯，这个是教会负责人这样的来对这两个姐妹说，他要说哎，孩子不要上大学去啦，要把孩子送上去念神学、就是、
核心是你有没有问过孩子。
对，那么孩子的意愿是不是就是父母的意愿可以代替他们呢？这个是第一点、啊、你们也要尊重当事人嘛。啊，你不要说我是父母我是家长我就听他们来做决定，这个在现代社会已经不行啦，不一定是现代社会啊，任何时代也不应当是对的。而且圣经也说我们奉献给神要做传道人，或者说念神学也需要有神的呼召，不是你做父母你愿意就奉上奉献上。
撒母耳就是这样吗？父母愿意孩子不知道愿不愿意、
哎、这个是很特别的情况嘛。撒母耳出生记载在圣经里面，他母亲那个什么名字
哈拿
就是哎，他在神面前有他特别的祷告嘛，这个你是不是完全一样呢？所以呢一方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另外呢你也要想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啊。不要，
我觉得这个年头呢你应该先念大学再念神学、
哎、
因为呢、
这个、
念了大学拉宽了你的视野还有判断逻辑的能力，不要第一秒就念神学。
但是不一定所有传道人一定是念过大学，这个也是事实。但是我同意这个年代呢你教育程度也应当提升自己。
好，那就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啊，13229966122抬头995或者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一点 net。 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